我们来看，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哈，人类第一个家庭，第四章，这里呢讲到，神造了亚当夏娃哈，那亚当夏娃呢，他们犯罪以后，被赶出伊甸园啊，然后呢，他们有一天，他们就生了该隐跟亚伯哈，那。这个亚伯呢，他所献的祭，好蒙神的悦纳；该隐所献的祭没有蒙神悦纳，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然后该隐呢，就把他的兄弟亚伯呢，就杀了。好，那我们可以看见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好，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那种罪性在人的里面，因为他们没有吃生命树。好，他们吃那个分别善恶树，好，那吃那个知识善恶树，好，所以他们呢，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从嫉妒里面开始产生了凶杀。好，那我们再来，我们一起，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哈第四章的十七节。
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
还有二十到二十三节，
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儿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以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玛。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
好，那再请念二十五、二十六节。
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赛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那时候人才来求告耶和华的名。
好，谢谢。我们看见该隐的后代，好，他的后代呢，你看该隐生了一个儿子哈，该隐建造了一座城。该隐不但很能干很聪明，他建造一座城哦，然后呢还把，所以他还是个建筑师哈。好，那他还把他的这个城的名字就取名他儿子的名字以诺。好，而且呢该隐的后代也都非常聪明。好，该隐的后代你看看，一个个都是祖师啊，好，是这个畜牧业的祖师，好，是这个音乐家的祖师，好，是这个铜匠铁匠的祖师。好，就是说该隐的后代都非常的杰出，功成名就，哈、哦，那聪明能干，哈、哦、的人，哈、哦，那后来呢，亚当夏娃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哈、哦，这个赛特原文就是像，哈、哦，他就是很像，很像亚当，也很像神，哈、哦。神的那个形象。好，那赛特呢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好，那个以挪士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这人必定要死。好，所以呢亚当夏娃呢这个赛特呢可能生了这个以挪士，也许以挪士生出来就有某些身体上的毛病。好，那结果呢他说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哈，也就是赛特因为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可能就是身体有某些的缺陷，很软弱哈啊，那个原文的名字叫这人必定要死哈，所以呢他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他孩子一出生就有一些问题，也许小儿麻痹，也许这个脑性麻痹，也许智商特别的低，有这个自闭症，那这样的父母呢人没有办法了，就会开始来求告神，开始求告神。所以你看看哈，接下来第五章都讲到赛特的后代。好，那赛特的后代呢，你看他怎么记赛特的后代，看起来好像都是很平凡，他都怎么写呢？他说这个人活到几岁就生了谁，好，然后生了完以后呢他又活了多少年他就死了。好，他们每一个都是这样记，活到几岁生了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又活多少年就死了，这样。好，那你会发现创世纪第四章讲到该隐的后代，好，第五章讲到赛特 的后代。好，那这两个后代神所记述他们后代的，神所描写的是很不一样的。好，讲到该隐的后代就是讲到他们的成就，好，也讲到他们的犯罪。好，他娶了两个太太。好，那然后呢这个他又这个拉麦娶了两个妻子，好，重婚罪。好，然后呢结果呢他又杀了谁，好，少年人损我就把他害了，壮年人伤我就把他杀了。好，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神记在该隐的后代呢，就是记在他们有什么成就，然后就记在他们犯了什么罪。好，那可是记在赛特的后代呢，神就记他们一生的年日是被神数算的纪念。弟兄姊妹，你读圣经你要留意去想，为什么神记在这两个的两个家族两个后代记得描述的不一样，一定有原因的。好，因为呢圣经上讲到说神的话是比那个银子炼过七次还要纯净，比金子还要纯净还要宝贵的。好，那神会这样的记述一定有原因的。好，也就是说神纪念赛特这个家是个求告主名的家。好，因为赛特一生的以挪士，他说那时候他们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开始求告主的名字。好，那讲到赛特的后代是一个呼求主名 的后代。好，那他们一生的年日都被神数算，所以每一个人活了多少岁，活了多少岁，生了谁，都被神纪念，神记载下来。那可是该隐的后代呢，神都没有记载他们活了多少岁，都没有记载，只记载他们的成就。好，那弟兄姊妹，这就让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分成两种族类。第一种族类就是像该隐的后代的这种族类，他们所夸的就是他们有多少成就，哦，我的孩子是读 Stanford 的，读 Berkeley 的，好，然后我的孩子是拿了几个博士学位的，或者我的孩子多么有钱。好，那我们前些时候看到报纸上记载尼泊尔的王子杀了整个的王室，杀了他的父母国王跟皇后，好，然后呢也杀了这个他的整个王室，杀了十个人，包括他十一个，后来他自己也自杀。好，只有一个祖叔，王储只有一个他的祖叔在外地没有被杀掉，所以回来继承王位。你这个王子他将来就是要继承整个王位的。好，可是他会因为这样的一点什么事情，这样子用枪来杀掉这些。我相信一个王子一定受非常好的教育， 非常好的教养，而且一个王子应该是很会克制自己的人，好，那可是他会这样子的杀掉这个整个的王室，好，那所以我们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所教育的后代，我们希望他成为哪一种族类，哪一种族类？世人常常很希望的就是他的孩子啊、要功成名就，要赚大钱。那么现在的人最重要的是向前看齐，好，向前看齐，钱是最重要。好，可是我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你一定要留意一件事，不要让你的孩子，你绝对不要告诉你的孩子说，哦，我为你存了一笔款项，好，多少钱，好啊，那个将来是要给你的，你的生命会有危险。为什么？你看台湾现在很多都是儿子杀父亲，哈，还有女儿杀母亲，哈，还有孙子杀祖母的，哈，杀祖母祖父的，哈，啊，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大部分都是因为要得到他的钱。所以我劝我们当中做父母，你绝对不要让你的孩子知道你很有钱，或者你有多少钱在什么银行，你绝对不要让他，当他有一天这个狗急跳墙啊，好，当他很需要钱的时候又跟你要，要不到他就会把你杀掉。我的姐夫，我有好几个姐夫，我有三个姐姐，哈，我其中有一个姐夫，他的爸爸妈妈哈，就是以前是种田的，后来就遗留了就是一些田地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其中他有一个哥哥，我姐夫的一个哥哥，他因为跟父母住在一起，父母觉得哎呀，都是这个孩子在帮我种田，所以他移给他的田产特别的多。好，那后来呢，政府呢开发在那边就开了道路，所以他们的那个房子，他们的那个田地后来都变成可以建造房子的，可以盖房子，就整个升值起来，他一下子就变成几十亿的富翁了，几十亿。那他呢，他只有一个儿子，他只生一个儿子，那这个儿子呢又这个不孝子啊，在外面胡搞非为啊，哈，然后就来跟他老爸要钱，好啊，他就跟他爸爸说，爸，你给我几千万，哈，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哈，那爸爸就说，我不给你，哈，那他就说，你有几十亿，给我几千万算什么呢？哈，你将来你这些钱也是属于我的，哈，你就现在先给我啊，哈，然后就讲了一些话，结果他爸爸被活活的气死，气死。那他的妈妈呢，就是在就是街上就一辆车这样撞过去，而且把他尸体这样拖了，把他又拖了一段时间，哈，拖了一段路，所以他妈妈也这样就死掉。那这个儿子就继承了这一笔几十亿的台币，很高兴。我就想说，如果他不要那么有钱，他的命会保住的。你去看所有那些杀掉父母啊，杀掉祖父母的，大部分都是因为有钱，而且也因为有钱以至于他的儿子彼此之间有纷争，也有凶杀。好，你去看穷人家的孩子，大部分都蛮孝顺父母的。好，那为什么？因为觉得父母很可怜很辛苦，这样就很爱父母，很会帮父母做事。只有有钱人的孩子哈，他对父母就是予取予求，就是给我，而且给我什么都理所当然的，因为他觉得至终是要给我的，知道吗？你给他再多，他不感激的。他要你给他买车子，要买名牌的，他也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有一位妈妈，她告诉我，她说她有一天啊、哦，就是好像心脏很不舒服哦，就躺在床上哈、 啊，他儿子都没有问说妈你怎么样，我要赶快叫医生啊，或者你要我怎么样帮你送医院，他没有，他儿子就赶快摇他说妈你赶快告诉我你银行的存款簿啊，还有保险箱号码几号啊，你那个钱都存在哪里，赶快告诉我，就这样。哦，他妈妈简直心痛的痛了要醒过来了你看很多人觉得养儿防老啊，现在不是啊，养儿就有一个在你后面的，随时你会危险，如果你有钱的话。好，那可是为什么很多父母在教育他的孩子的整个的过程里面，他就是一直告诉他要学什么科读什么科系才能赚钱，孩子对电脑没兴趣，他说一定要学电脑，电脑才能赚钱。孩子对医生没兴趣，你一定要学医，你一定要学医。孩子对画画有兴趣，画画做什么？将来赚不到钱，有什么用？那孩子就很有艺术细胞，可是他叫他一定要去学医。我知道有这样的孩子，后来医学院毕业以后，他还是不读医，还是不当医生。因为他恨恶这一颗系，知道吗？所以我们到底养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我们带给孩子的价值观是什么，什么是孩子，你带给孩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好，那像有差不多现在很多青年人在台湾，好，他不想好好去找工作，因为他看他老爸呢，他从青少年就看他老爸都坐在店那个坐在那个股票的那个市场面前，股票的那个行情面前，哎，只要这样打一打打一打啊，这样哎他就有钱了，就很多钱了，所以他孩子不愿意好好去工作，好好去被装备，他觉得这种赚钱容易。现在的青年人常常在乎的，甚至有些小女孩子就说我将来就是要嫁给有钱人，她羡慕的是大房子，羡慕的是有钱，这就是该隐的后代。我们 Bay Area 的弟兄姊妹或者 Bay Area 的家庭，他们有的会觉得我没有那么俗气，我比较在乎我孩子要读好学校，有没有赚大钱没关系，那他在乎的是什么名誉，哦，我的孩子是读什么什么学校的，他在乎的是这个。我知道有一位这个他爸爸是博士，妈妈不知道硕士还博士，好，就是父母的教育非常的，父母的那个学历很高，家里也非常有钱，好，那他们从小就一直栽培他的孩子，好，他孩子也很聪明，所以他孩子一直都得第一名，一直都得第一名，好，结果呢，到了，那这个都是他爸爸父母所引以为夸耀的，就后来儿子读到 Berkeley， 好。我忘了读到二年级还是三年级，我不知道，大学读到 Berkeley， 有一天在实验室自杀，那个父母很难过，他本来所引以为夸耀的现在就觉得很没有脸见人。你知道如果你一直从小让孩子觉得功课是最重要，成绩最重要，好，读哪个学校最重要，你如果没有考上哪个学校，你这一生就毁了，就完了，所以那个孩子就拼命的读，拼命的读。可是人这个你到了最好的学校，你会发现人家很厉害的人也很多了，所以你以前都是 AAA， 你到了那里你可能就变 B 了，因为这个当中又有很多很厉害的人了。好，所以孩子就会觉得很沮丧，他就被比下去了，因为他向来父母一直带给他的就是要比人厉害，要赢过多少人，要成为第一的，可是现在变成没办法，只能到中等的，好，那孩子就会觉得很挫折感，挫败感。好，那 一个孩子一路上都是赢过别人，到后来到大学了才变成变成中等，他受不了，而且因为他知道这在父母眼中很重要，我在父母眼中就好像让父母失望了，这孩子的打击很大。这都是该隐的后代，可以有功成名就，但是呢，谁伤了我，我就把他杀了；谁损了我，我就把他害了。这就是该隐的后代。好，那可是你会发现，另外有一个族类，就是赛特的族类。他很在乎的就是要带领他的这个后代来求告主的名。赛特从生的第一位以挪士开始求告主的名，以后他的后代里面，你看看像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而且他每一个后代都被神纪念他的一生一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价值，而不要用人的眼光。人的眼光觉得有功成名就，成为音乐家，成为大律师、大医生，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杰出的，但在神眼中，这个是看为卑贱的。而神看一个活在他的面前，懂得来呼求主耶稣的名，在神看来是那么重要的，他的年日是被神数算的。你希不希望你的一生的年日，你活到见主面，一生的年日是被神纪念而数算的？你希望，那你要这样子也来带领你的后代，好，带领你的后代。有一位小学生哈，她一年级的小女生，她是个基督徒，这个小女生6岁的小女生，她有一天呢，她就写写那个老师要他们写文章，题目叫 I am special， 我是特殊的人，我是很特别的人。那别人呢，别的学生呢，都是写说 I am special because my mom loves me。我很特殊，因为我的妈妈很爱我，或者说我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我的数学很好，别的小孩子就写这样。可是这一个基督徒的小女生，她怎么写？她说我很喜欢我自己，她说这并不在乎我长得怎么样，或者我拥有什么，这只在乎我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的心是个什么样的一颗心，我的心思意念，我做事的动机是怎么样，我做这件事那件事，我的心思意念，我的动机是什么样。他说但是没有一个人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包括我，只有上帝自己，只有上帝他是完全的，但是呢，我仍然是很特殊的，是吧？他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是完全的，包括我。然而，我还是很特殊的，我还是很特别的，因为只有上帝是完全的，每一个人对神而言都是特别的，甚至是坏人对神而言也是特别的。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神不看我们的外面，神只看我们的里面。我要再说，我很满意我自己，我很喜欢我自己，我是特殊的，我是一个很特殊的。那你看看这个孩子多么健康啊，他为什么会有这些观念？我觉得这是他父母所教育他的，就是父母是个基督徒，就是告诉他神
在乎我们的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常常我们的动机是好的的，是美善的，还是我们的动机我们思想常常是要把别人比下去的，好，要把要压过别人的，是嫉妒的，好，是对别人不好的心思意念，还是我们对别人常常充满了良善的思想？好，他父母教导他是这样，他父母告诉，你看这个孩子多健康啊，他不会轻看别人，因为他觉得每一个人在神眼中都是特别的，但是他也不会骄傲，因为他觉得我也是不完全的，只有上帝是完全的。你看这父母给他的教育多好，好，神不看我们的外面，所以这个孩子不会在乎他的外貌怎么样，他很在乎是他的理念，这都是父母带给他的教育。这是赛特的族类，赛特的族类，求告主名的族类。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多么重要，多么重要。好像这个世人呢，很多他就是要他的孩子有钱，有钱。好，前些时候我们 Bay Area 有一件消息，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在 Startup 公司做事，好，那他呢很努力的做，结果他们的公司呢被一个非常有名的大公司买了，好，所以呢他得到了很多的股权，好，他那个股权，好，就是他就是当时呢，如果他就卖掉，他可以有$700,000，好，那$700,000，但是要缴税50%，所以要缴掉350万，好，那他就预估，因为这个这么有名的大公司，这个股票常常涨啊，涨了又分成两倍啊，哈，所以他就觉得说，我如果再做2年，哈，那这个股票又涨到一个地步，那个再涨的那一些部分只要缴税30%，所以他就想说，我先不要卖，我就再做2年，哈，那没有想到他再做2年以后，还不到2年，股票就大跌，就跌到一个地步呢，他这个股票卖掉了呢，他。那个钱哦还不够缴给 IRS， 是吧？还不够缴给 IRS， 他需要再卖掉他的房子来缴这个税。哇，这个我听了实在很惊讶。一个人你在 startup 公司做事，你非常的卖力，你也得着你的这个奖赏，这是一个最好的结果了，对不对？被一个大公司所买，有很多人在 startup 公司做了，拼到这个肝都发炎了，好，拼到人暴毙的，有很多人拼到身体垮了，但是至终没有被大公司买去，那他的结局算是很好的结局，被大公司买了，他股票这么多，股权啊这么多，可是没有想到，我从来没有想过。股权多，居然有一天会到了，甚至要卖房子来缴税，是吗？我们有时候是觉得这个胜利在握，这个我就是个大富翁了。但是这个世界随时在变动，你忽然间局势一转，你以为与你有益的，如今反而对你有损，是吧？他没有拥有那些股权，他还拥有这个房子，他因为拥有这么多的股权，他反而房子都得卖了。而这不只是他，那个记者电视演出来访问，好些人都在电视上流泪。有一个小姐是，她本来有100多万的。好，后来就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呐、啊，这样哈，请朋友出去吃饭，就后来也是因着这个股票大跌，哈，然后他也是需要把他仅有的一个房子卖掉，来缴税。所以弟兄姊妹， 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有价值的？拥有这么多的股权不是很有价值吗？我今天成为名列百万富翁的行列，还不止一百万，是好几百万，对不对？我要省税，好像也没有什么错，再多做两年，那个税率只要缴30%，好像也没有错。可是谁知啊？谁知一下子会变成这样，房子都得卖掉。啊，电视访问一些人都在流泪。所以什么是有价值的？金钱是有价值的吗？名位是有价值的吗？我们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好，这些这么多的金钱反而给你带来杀身之祸。所以这就是圣经上讲的，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神说叫我们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那个是个网罗，是个网罗。好，那那个我以前呢、以前有看了一部电影。哦，我看那部电影哈，本来很想，就是说是我姐姐先跟我讲哈，那她跟我讲内容，我一听我就觉得，哦，这可能是基督徒拍的，它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啊，哈，那所以我就说好，我要看这样子哈，我想说看了以后可以买这个录影带回来给我们的弟兄们看，好，后来看了以后发现这个不行哈，这个我就发现这个不是基督徒拍的，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拍的。好，那这一部电影他是讲什么？他说哈，他就说有一个年轻的律师哈，他是基督徒，他跟他太太呢，他们在乡下哈当个小律师，那每一次出庭他一定赢，他是常胜军，这样啊。那后来呢？他就这个他是个常胜军。那后来那个纽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律师哈、律师事务所，那就聘请他到纽约去哈、那他们两个好像乡巴佬啊，就到了纽约大城市哈、然后呢，哇，那整栋楼都是他们的律师事务所，很高大的楼这样哈、然后呢这个他就分给他某一层楼，哈，这么大的房子都给你，老板都给他，哈。可是那个房子呢，就是空的，好，那你就得去装潢，好，那装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又这么高级的房子，那你要装潢，你就得好好赚钱，好，因为大房子你总不能摆个小沙发吧。对不对？好，在大那么大的这么漂亮房子，你的窗帘也必须是高级的，好啊，所有这个就来告诉他，你要这个这样装潢，那个这样装潢，所以为了这些装潢呢，他就得好好的去做，好好去工作。好，那这个老板呢，要他办的案子呢，都是那种很非法的，好。集团很非法的集团，可是他要他去为这个集团去辩到让他没罪，这样子，好，这样，那这个律师很会辩啊，哈，啊，他就每一次都还是赢，可是渐渐的呢，就是他就忙得很少回家，好，然后太太呢就很孤单寂寞，每天都见不到先生。好，那两个人就开始常会有争执吵闹，本来他们是非常相爱的一对基督徒，好，这样就开始争执吵闹。那后来呢这个他太太呢而且那个周遭的很多哈、很多的这个女的律师啊什么哈、好，都是有邪灵在身上的，好，那都是鬼魔的化妆这样子， 啊，那结果呢，他太太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有时候很好的一张脸呢，忽然间就会变成一个鬼魔的样子出来，哦，他太太就受很大的刺激，然后到一个地步呢，太太就精神开始恍惚了，精神开始恍惚。好，就一直请他先生，好不好？我们再搬回到乡下去，我不要在这个纽约大城市。好，可是他先生就说没有办法啊，哦，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一定得一直做下去这样。那结果，原来那个老板就是撒旦。好，那他们那一栋大楼哈，都会忽然间就有这样黑影啊，这样旋转在那一栋大楼，是吧？好，那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要捆绑那个黑暗的势力？我姐姐是看了这部，然后告诉我说：“哎，秀琴，我现在知道了，为什么你们祷告都要祷告求主，奉主耶稣的名捆绑那个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哈，捆绑那个势力。”好，那我觉得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因着在教会里面常常这样子的祷告爱主，然后捆绑那个空中黑暗的势力？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家人一来到我们教会很容易信主？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姊妹家人一来到我们教会就很容易心窍就打开了，很容易就信了主，也很容易就被圣灵充满。好，那一栋大楼就是这样很邪恶这样子。那后来呢，这个太太呢后来就割腕自杀，先生很大的打击，因为他先生很爱这个太太。好，这样，那先生呢，后来就面对那个撒旦，那个撒旦呢，他就是老板，他就是跟他讲说，没有关系，你太太死了，你看我这里还有这么多美女。好，那个美女都是律师啊，这样子哈，这样哈，那这个先生呢，他就说。他说我斗不过你啦，好，我斗不过你，好，但是呢，我的身体就是不愿意再让你使用，好，所以他就举枪自杀。好，那这个我姐姐那时候跟我讲这个，我就说，哎，这个很有属灵的意义啊，就是说我们向自己死哈，就是说当他一举枪自杀的时候，那整栋大楼都震撼了。所有那个魔鬼的权势哈，那些那个很漂亮的那个女的哈，都忽然间都变成像枯骨一样，就是原形毕露了，这样，哇，然后那个撒旦都整个这样被震动的，整栋大楼都被震动了，这样，那这个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在，好，就是说，当我们愿意向我们的老自己、老我死掉的时候。仇敌对我们就没有权势，可是你不要去学自杀哈，不是那个意思，好，那个是指我们像这个老我，就是说我这个老我不愿意再顺从你的，我这个身体，我的心思意念，我不愿意再跟随你，让你来奴隶来使用的，撒旦的国度就被对你就没有办法，就失去了他的权势。好，那一部电影呢，最后面。他就讲，他说虚荣心，虚荣是人类的原罪，是吧？就是人那个爱慕虚荣，就一步一步的进入仇敌的网络，一步一步进入仇敌网络。好，那我后来我发现这个绝对不是基督徒拍的，有很多原因，我想我不用讲了哈。但是最后呢，就是撒旦在那笑，这个 vanity， 他就说这个虚荣是人类的原罪，就你只要爱慕虚荣、浮夸，无论金钱、名誉，你爱慕虚荣，你就难逃他的手掌，知道吗？所以那部电影最后就是好像他还是他得胜。好，那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我就是讲到就是说人圣经上讲说全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好，那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世界原是交给我的，所以这世界的荣华是交给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也就是当我们有一点羡慕这个世界的荣华，我有一点贪慕，我想要得到这个荣华，你就开始被他一点一滴的牵入他的网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我们很需要警醒。我看那一部电影，我一个很本来很希望让我们的弟兄们看的，就是说我觉得魔鬼他也一直要得到弟兄，为什么？因为一家的头很重要。圣经上讲到神赐给每一个家的头都是为了来祝福他的家的。好，你看圣经上讲都是要来祝福他的家，可是呢魔鬼呢他也要来得着每一家的头。那神圣经上讲到说那个膏油呢是从亚伦的头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身体。好，所以必须是一个家的头，就是这个家长这个弟兄先来领受神的恩膏，那个家就一直得到膏抹滋润。那魔鬼他也知道，所以呢他就用美色，好，用金钱，用名位。好，有些人很在乎的是他的，他不在乎钱，但他在乎那个地位。哦，你让我当 VP 哈，你让我当什么哈，那我就愿意为你卖力，钱少一点都没关系。他就要那个名位，那个地位。好，有的弟兄呢就觉得说，我下面有很多人是在我管辖的，哦，他就觉得那个 power， 那个权力地位，那个很吸引他们。好，但是这个很危险。撒旦就这样一点一滴，然后呢你的时间就要给他，你的精力就要给他，你整个命就要卖给他，就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他可以给你个房子，然后你为了来布置这个房子，你就要好好把命卖给他。你有没有发现他都是这样，他给你一小部分，然后要引诱你来进入他整个的网络。他鱼饵给你尝到一点，然后最终是要钓你上钩，把你杀掉，就是这样。那这个就是该隐的后代。你想要的是功成名就，想要的是发达，金钱上的发达，想要的是名利地位，但是你所得着的是这么可怜。好，那可是呢赛特他那赛特生了以挪士，他就开始求告耶和华，求告耶和华的名。有一次神就说，世人，我可怜的世人，他们常常在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们没有办法胜过的时候，他们就飞奔的来向我，来求告我。可是如果他们懂得哈，就是早一点用同样的迫切，同样的火热来到我的面前寻求我，不是因为有困难，而只是为了想与我同在，只是想与我有亲密的交通，他说很多的难处根本就不会发生，知道吗？很多难处根本就不会发生。那神要我们来求告他的名，来亲近他，常常呼喊耶稣的名，呼喊耶稣的名。好，耶稣的名，你呼喊他，那个魔鬼的权势就逃跑了。你遇到试探，你呼喊耶稣的名，耶稣救你脱离网络。那我们做父母的有没有在家里常常这样呼喊耶稣的名，以至于让我们的后代也很懂得这样？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呢他很小的一个小孩子，他有一天呢跟他姐姐在玩，他们去了一个朋友家，那个呢是落地窗，很大的落地窗。那这个小孩子呢，小男孩啊，不知道那个是这个落地窗是玻璃，因为擦得太亮了，知道吧？他以为那里没有东西，他就这样冲过去，就整个玻璃就碎了。好，碎，那他的耳朵呢就被割掉三分之二。好， 结果呢，他爸妈一听到声音就赶快跑来啊，结果看到他流那么多血，可是这个孩子呢，就只是一直喊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没有哭，都没有哭，好，他就一直喊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哇，他爸妈好感动，然后他爸妈把他送到医院去，从被割了这个三分之二的耳朵，到送到医院到缝，孩子都没有哭，就是只喊着耶稣的宝血遮盖，耶稣的宝血遮盖。为什么？因为这父母他们有带孩子家庭礼拜，他们也让孩子听内在生活的录音带，好，所以这个孩子知道遇到什么事要赶快喊耶稣的宝血遮盖。好，那主真的保守他，他也很快的好恢复起来。好，那这就是赛特的后代，一个求告主名的族类，求告主名的族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肯花很多的时间，好，去工作娱乐休息，好，或者呢我们愿意跟人打电话或者聊聊，我们可以跟人家聊花很多的时间，或者我们去办理一些事处理一些事，我们都愿意花时间，可是我们肯花多少时间来亲近这位神，来求告这位神的名字。好，神何等的喜欢我们来跟他谈话，来跟他祷告，就好像一个做父母的很喜欢孩子来跟他谈话一样。好，那主耶稣他在地上为我们设立了最好的榜样，好，要我们，你看主耶稣他选十二个门徒之前，他先怎样整夜的祷告。我想耶稣是因为这个，他知道神要他拣选犹大，好，那这个你要拣选一个会出卖你的，你还要一直来爱他，还要来教导他，不容易啊。好，那耶稣整夜祷告，还有呢，耶稣在变化山上，好，耶稣也是带着门徒在那祷告，好，还有呢，耶稣他这个当别人要来拥护他做王的时候，主耶稣怎么样？退到旷野去祷告，退到山上去祷告。那在筵席上面，耶稣要跟门徒告别。好，在约翰福音十七章的时候，十七章第一节那里，耶稣怎么样？举目望天祷告。好，那还有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最后耶稣死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仍然在祷告，为仇敌祷告，为他的门徒祷告，为他的母亲祷告，为世人，可怜的世人祷告。耶稣为我们立下最好的榜样，